一泻千里 7.41 关税炸翻人民币，从 7.3 到 8.6 人民币会高台跳水。华盛顿北京走向脱欧，民间情思难断。全球巨头为什么喜欢中国农民工？制造业性美国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时，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今日中午12点，中共党魁习近平没给川普打电话，硬硬放弃了最后一丝救赎中国制造业的机会，无视了亿万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工的血泪。结果呢，美国直接出招，确认了更高额的关税。中美关税战很快升级成为核战级别。过去的两日，中共使出了国家级暴跌护盘小分队，被人觉得贸易战并未有压倒 A 股。但是意料之内的是，离岸人民币直接吓趴，变成了跳水冠军。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今日上午十点之后人民币的走势图，什么叫做一泻千里，一骑绝尘。离岸人民币在美东时间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冲了 7.36， 直接到了 7.303， 之后开始了今日的一泻千里逼近12点的时候，已经去到了 7.38888， 到了12点之后，白宫证实对中国征收 104% 的关税会在4月9号生效。据霍士新闻的报道，白宫表示，由于中国尚未取消对美 34% 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104% 的额外关税会如期生效。离岸人民币完全无阻力的越过了 7.4， 来到了 7.41 这个数据，应该是2010年开始由离岸人民币数据以来的最低值。零对冲账号，人民币创纪录新低，贸易战直接升级进入了货币战。这一步其实是在预料之外的，因为中共进退两难，贸易战肯定不会妥协的。中共高层是继续拿出继续给人民币无所畏惧的措施，那就是人民币这一刀是肯定要挨的。只不过这一刀是哪个先斩下来呢？火星宏观账号昨日发文说，如果北京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不能够修复，高关税不仅将导致出口减少，还将影响中国的外汇收入，稳定汇率的难度将大幅增加。市场对中美关税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没道理的。中国不单止是一个严重依赖出口来消化工业产能的国家，还是一个要靠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来获得美元支撑人民币币值的国家。可以说，对美贸易顺差的涨跌左右着人民币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中共其实已经打算这样做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它在外汇市场的操作。中共央行在礼拜二已经将人民币的维稳工具之一人民币中间价下调到 7.2 以下，设定为 7.2038， 这个是2024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直接挫漏了 7.2 这个山海关。这个给了市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共官方愿意通过贬值人民币。换句话说，之前市场猜测人民币可能成为贸易战重要工具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火星宏观账号说，一旦人民币汇率有控制地下跌，将倒逼整个资产股价体系中枢下移，这个对股市具有中长期的下行牵引影响。什么意思？ A 股的大概率继续跌。他还说，中共央行可能会在两个月之内将人民币从目前的1美元对 7.3 左右贬值高达 15% 至 8.6 左右，甚至贬值 30% 左右到 10.5 左右。 10.5 这个水平我没有见识过，但是 8.6 我还是知道的。可以说人民币直接坐上时光机穿越回到上世纪90年代。 8.6 呢个系大约94年嘅水平。99年系喺 8.2 到 8.3 呢个水平。一直关注人民币走势嘅财经账号国博财经话，人民币嘅汇率正在酝酿史诗级嘅暴走行情。从2022年嘅4月19号到而家，东引道不惜一切代价强撑人民币汇率嘅金融游戏，即将走到终点。Trump 的政策加速了这个过程，他将人民币汇率称作 Red Weeks， 他接下来全球金融市场将遭遇 Red Weeks 猛烈冲击，规模会远超2015年的 8.11 汇改。我从字面理解，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版的恐慌指数，或者是说中共的恐慌指数，但亦可能代表着海外市场对中国市场冲击蔓延海外的一种恐慌情绪。如果这种波动和贬值是在中共有节奏操纵下进行的，这个的确对内对外都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做法，亦会触怒美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知道这位是货币战高手，请移步出手，出手必大胜。贝森特在礼拜二接受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节目采访时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北京的升级，因为他们在这里玩一对二的牌，北京对我们提高关税，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对他们的出口占他们对我们的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手要输的牌。财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敢接住出牌，我就敢接住打败你。今晚再过几个小时，到了北京出牌的时候了，中共会来一个104%吗？之前川普讲过，关税只是开胃菜，到现在离岸人民币前所未有的跌到 7.41, 这个亦是只是个开胃菜。接下来会有更缘木的高台跳水吗？中共又会将人民币中间价设定在什么位置呢？今晚的剧情会更加精彩，大家揽好安全带了。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的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
我觉得我人攰啦，我听闻你哋啊个产品好啊，系真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啊。
佢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咗三高代谢宝之后，佢感受到明显嘅改变。我哋嚟听听佢个感受。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不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不仅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嘅 Katrina 亦分享咗佢嘅变化。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咗就瞓着咯。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治愈力。如果想了解更多，请参考视频下方嘅置顶留言。接下来我们看川普和资本的博弈。昨日我说川普要结束资本垄权的时代，今日就被白宫确认了。今日中午的记者会上，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不会接受华尔街管理经济的情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华尔街通过股价绑架企业和美国经济的日子到头了，当不上太上皇了。随着中共靠住全球化压榨中国牛马而赚的盆满钵满的企业巨头，亦肯定要继续围攻川普。今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首席行政总裁开始打破沉默，谈论川普贸易战， 報道說，企業領袖他們幾個禮拜來一直避免對關稅發表意見，但是一些人開始公開表態，從銀行到基金，從玩具製造到家私製造。《華爾街日報》的另一篇報導亦說，華盛頓和北京可能會走向脫歐，但是美國公司和中國的關係就難以斷絕。由美國商會基金會委託撰寫的一份新報告顯示，在過去幾年接受調查的約200家美國公司中，很多公司計劃保持或增加和中國的聯繫，即使隨著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緊張關係的加深，一些公司尋求從中國撤出。到了下週，白宮表示對中國的關稅將按計劃在星期三生效之後，華盛頓明顯開始鬧情緒了。早市道指還是上升14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指在早上都漲超 4%。 下週漲幅不單止消失，三大股指的跌幅迅速拉開，道指下跌接近 1%，立指跌超 2%。 企業和資本做出這樣的反應並不意外，因為資本有三個眾所周知的特點：一、逐利；二、貪婪；三、厭惡風險。但是這些企業巨頭他們不情願背後有一個真相，是我要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俾大家睇一组数据，全世界每个小时人均工资欧洲第一名系德国，大约喺$35以上，美国仍低，大约$36。中国呢，如果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嘅估计，大约每小时$4至$5，但系中国有排第一名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同相关研究。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小时。根据 OECD 的数据，美国和日本大约是1750小时。中国市场这个蛋糕太符合资本这条贪食蛇的胃口了。中国的低工资和高工时被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一块肥肉了。而川普的高关税政策被资本巨头感到不确定性，这个是头号风险了。他们最怕的就是这种不按手法出牌的玩法，所以他们就公开反对。当年2018年美中贸易战刚刚开打的时候，我还在香港，我们公司在广东东莞有工厂，主要出口美国市场，所以当时关税一出，管理层都在这里抱怨老板他们的面色都很难看。怎样办呢？搬厂就开始在东南亚和墨西哥建厂。这些巨头追求的是什么呢？股价、每年保证的利润增长率、关键的人工成本。越南的人工成本就不能够比中国贵，所以建厂之前都要估算做成本对比。头先话机构估计中国人工时薪在$4至$5，至少在2020年之前，我所在的工厂在中国的工人拿到手里面的工资的时薪根本不到$4，大约在$3.5左右。这个不是他们拿到手的，他们拿到手那里更低，不到$3。越南当时的每小时人工成本和中国大陆的差距已经不到3年了。低工资不是最可怕的，这种工厂最可怕的是什么？因为越多的加班，越多的这种不用动脑重复同机械化的工作，长年累月会扼杀人的思维和思考能力，人会陷入一种机械化的生活模式，你不会反抗，不会思考，这种工作模式可能比人更加顺从，更加难反抗，那就间接有利于中共的极权统治。所以为什么中共怎都不放手世界工厂的角色？这个是中共血汗工厂对中共的好处，因为这样的人太好被中共统治和剥削。我当时记得工厂搬到越南和墨西哥的时候，尽管这些人工比中国低，高官他们出差回来不约而同地反跪话，还是中国人听话。所以对于剪羊毛这个事，企业巨头和中共是非常有默契的剪羊毛大联盟了。川普这一次真是剪羊毛联盟的终结者。 所以白宫话，川普总统有住钢铁般嘅腰骨，佢绝唔会屈服于中共。美中隔空交火，我哋贴地一啲，睇下微观层面民众嘅感受。今日早上，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会长喺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话：制造业性，美国性。有网友头条热点，早上亦分享短片话：77%嘅美国玩具产自中国，估计新嘅关税将会对小型零售商造成沉重嘅打击。价值420亿美元嘅玩具业正准备迎接冲击。你喺美国嘅话，你嘅赚钱机会嚟啦，唔好总要想住雇佣几百人开工厂，一到两个人嘅工厂亦可以开始启动，搞个自动化机器，比如 3D 打印机等等，生产一啲小玩具嚟卖。佢唔系讲笑，佢真嘅好认真咁话，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中国大量的工厂停工，二手设备堆积如山，而美国正兴起一波小工厂，但是新的设备紧缺，而且价格高昂。他想要做一个项目，就是在中国收二手设备，之后出口美国，在美国本土开始转售。讲要做就要做，他真的在自己的 X 平台账号指出，美国微型工厂启动资讯服务，怎样在美国制造产品，一两个人能不能够在车房开个小工厂呢？这个是很普遍。根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讲法，他们有 1.4 万个成员，这些都是小型企业、家族企业。当然，制造业回归美国，不仅是一个小工厂，个体户回归美国。除了对本土的制造、中小企业的支持，川普想要大型制造业回归美国。但是并不想将美国工人打造成刚才我说的生产线上重复工作的机械人，是希望工业的回归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突破。川普终结全球化不是简单的换个地方生产，资本换个地方赚钱，换汤不换药，不是这样的，是希望民众不要懒惰和消极下去，要乐观、勤奋并创新。回顾一下全球化经济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从根本上讲，它是基于两个原则，借巨额债务来购买其他国家为美国制造的物品。讲得更清楚一点，大家记得美国副总统曼斯之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以前我们向中国农民借钱购买他们制造的东西，问题是美国究竟用从这些农民那里借来的巨额资金做了什么呢？显然这些资金并没有用在提高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的生产力，从中国农民那里借钱来买这些中国农民制造的物品，这个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秘诀，亦不是低物价的秘诀，更不是美国创造好工作的秘诀。所以过去40年，美国的工厂关闭，通胀上升，住房成本高到大多数美国人现在买不起房屋，所以川普要带领美国走的是不同的方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